列王记上十九章，
这一章啊，可以分作三个段落。头一个段落呢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。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，第二段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，第三是从十五节一直到末了。那么头一段落呢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里这一段呢就说到以利亚的软弱或者以利亚的失败。那么第二段呢就说到以利亚在何烈山那里对神说话，那神也对他说话，给我们看见。那最主要的就是那微小的声音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呢就说到神叫以利亚回去，那么到大马色那里去告哈薛做亚兰王，然后呢再去告耶户去做以色列王，啊，那么再去告那个撒法的儿子伊丽莎接续他做先知。这是到末了一段，就是让他去告这许多人。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也很尊贵的工作。这是以利亚末了，等到他这个做过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很他有两次呢向亚哈呀讲话。那么一次是对亚哈，一次是对亚哈的儿子。那么然后他就到最末了时候了，他就被火车火马呢接到天上去了。那是最荣耀的一件事，是从来没有的。这是以利亚在以利亚身上呢所显出来的。那么伊丽莎在那儿跟随他，在那儿扶持他，到了最末了时候呢，伊利亚就被火车火马接去了。那么等到他接去的时候呢，这个从上面从他身上啊那个外衣啊就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伊丽莎把这外衣就拿起来放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借着这外衣呢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。这是这个这三段比较简单，不太多。那么不过你上一次讲的时候最末了一段呢就也相当重要的就没有讲，就漏掉了。就说到在哈密山上头伊利亚在赫巴利先知在那征战的时候，当他们征战当然不是用什么武器，乃是在神面前祷告。那么这个要这个巴利的先知注意坐坛， 能把它放成祭物，然后把这先知去祷告。那么伊利亚也什么了，也注意做看，伊利亚也祷告，看看呢到底是巴利是神呢，还是耶和华是神，看看是哪一位他能够把火能够降下来。我们他都知道这个巴利的先知有400多人了，他们就祷告巴利，在那儿围着祷告，在那儿跳着祷告，在那儿用姿势用刀用枪啊，自己那个杀害自己刺自己啊，那么接着这件事啊祷告，那么但是呢没有什么动静，也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回答的，也没有火。那么伊利亚要就讽刺他，用快点搞个大声祷告，你也许巴利亚在睡觉了，所以把他喊起来，也许巴利亚到外边去散步去了，把他喊回来，那么来讽刺他们。他们就这样讽刺他们啊，在最末了还是啊也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回答的，也没有火在那儿降下来。那既然是这样，这伊利亚就说，好了，你们到我这边来。那众民呢都到了伊利亚那里去。那么伊利亚就做坛，把坛做好之后，把祭物放上面，柴还有祭物放上的，然后呢他就那个跟众民说，你们拿4桶水倒水。那么就倒了4桶水，他再倒4桶，又倒了4桶水，那么那个祭物都湿掉了，柴也都潮也湿了，连那个水沟里头啊都满了水。所以这个那这是这那个要说那个若是这个人呢去点火也点不着的，那么多的水潮的湿得不得了，没法点火的。那是伊利亚祷告。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过伊利亚祷告，那是一个非常恳切祷告，他当然是到了根据神的应许祷告的，也是非常确定的，也是非常恳切的，很谦卑的，在身边继续不断祷告，一直吃祷告，一直祷告。那么祷告的一个时候呢，他就打发那个童子啊，那个去看看有没有云，有没有云。那童子回来说什么都没有。那么第二次再打发他去，他回来还是说什么也没有。一连到七次，到最期末了的时候呢，那童子回来说有一片小云呢，像手掌那么大。那伊利亚就说那个雨来了，快点逃车，告诉那快点回去。那么这是这个末了一段。我所讲的是当中那一段，当中一段这个漏掉了，就是当伊利亚呀，在那儿祷告，火在那儿降下来，把所有祭物柴了，还有水啊，都烧干的时候了，这时候呢，这就显明啊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全能者，大家亲眼在那儿看见的，所以众民呢，都匍匐下来在那儿下拜，一面下拜，一面在那儿喊着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了，那个巴利的先知看着那目瞪口呆呀，看着这惊奇的不得了，也是恐惧的不得了。这时候伊利亚就下命令啊，要把这巴利先知啊，400多先知给他抓住。那么然后这些人呢，就上了这个抓一个，那个抓一个，把400多人呢，统统抓起来，然后把他们带到那个山下面那个基顺河那个地方，那伊利亚就把都杀掉了，这400先知每个人都把杀掉，把他都杀掉了，然后把那个他的尸首丢在那河的里面，那个河水飘落去。那么这是最末了的那个说出来的一种的情形。当然然后呢伊利亚就去祷告，那一再降下来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说要把他杀掉这件事情我没有说，那么上次忘记说了，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伊利亚实在是做了非常大的事情啊。那么当他杀那些先知的时候啊，可能这个 亚哈王就在旁边看着，这些先知都是他所栽培出来，也是他所那个所介绍给大家的，也是承认亚哈承认他们是巴利的先知，是这拜巴利的一般的人，那么也很信任他们。就但现在呢，一个一个都在以利亚手底下被杀死掉了。亚哈当然看见这些情形啊，一般人的话呢，可能啊，让心里很不是味道。但是亚哈的到底心里怎么样，这很难说。没有说他呀，那起来反抗，没有说他起来来禁止，或者起来来说几句话，那么或者是拦阻以利亚多做件事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那么这可见这个人呢，他的心呢不在这个人民的身，他的心呢不在，他不在乎那个人民怎么样，也不在乎这些先知怎样，也不在乎到底巴利是神呢还是耶和华是神呢，他都不在意这些，他只在意啊他自己能够吃饱了，能够喝足了，能吃得很好，能够有享受。这个他所注意的就是这样，饱食终日就是为了自己的享受，为了自己的满足。这是亚哈这个实在是不像一个王的样子，那个大权呢乃是握在耶西别的手中，那耶西别怎样说，那亚哈就怎样去做。说亚哈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，都告诉耶西别，耶西别就给他出主张。所以啊，这是亚哈的总实在不像啊那个一个君王的样子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因为雨下来之后大家都回去了，回去之后那么亚哈当然自然而然就到王宫里头去了，而伊利亚呢没有人管他，伊利亚就到一个简陋的一个房子里面呢，在那休息一下，把衣服啊换衣服湿掉的把它换一下，来吃点东西。那么这是伊利亚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在亚哈到了王宫里头啊，就把伊利亚所做的一切事情统统都告诉啊耶西别了。这耶西别一听这点，这一听就把他400个先知通通给他杀掉了，他真是气得不得了，可以说是暴跳如雷啊！这个那个时候实在是整个人都跳起来了，怎么会这样做事？那伊利亚既然这样子，我非要对付不行。那么他就准备要把伊利亚杀掉。那么他就可能就打发人呢，就去告诉伊利亚，到明天的这个时候呢，我若容许你头还在你身上的话呀，那愿意神明啊重重降罚于我。他说神明呢，就指的是，不是这个耶和华说的。他所说的神明啊，就指的那些偶像啊，那些外邦人所拜的神说的。那么所以这个他当伊利亚听见这话之后呢，伊利亚怎么反应啊？
逃命
的，
是
软弱了
吧？伊利亚就是起来就逃命，赶快逃命。那么啊，
他为什么要跑呢？他是神给他说话了，他还要跑吗？
因为他要也许别要杀他呀，那还不逃吗？
他不是神保佑他，给他那个拿来，给他吃
了，他忘了，他忘了，他那时就忘了，
软弱了，他也忘记神的大能了，也忘记了那个神曾经对他有话吩咐他说这做这做那一件事，他都忘记了，他只想到耶西别要杀他，那想着看看自己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怎么能抵挡住耶西别？那是多人呢、啊，多少人呢、啊，都是耶西别下面手底下所支配的那些人呢、啊。若是杀他，是很容易，耶西别杀他是很容易一件事情。所以耶西别说：“我若是还留你活着的话，愿意神明就重重降罚于我。”那说这样狠的话，那就是一定要把他杀死他的。说伊利亚一听见这个话呀，他再看看自己这么软弱，那么一个人怎么能抵挡耶西别的那个杀害呢？那么他就起来就逃跑。那个时候是晚上，那晚上啊，那并且是外面是 大风大雨啊，暴风雨啊，那个雨一直下，下得很那么大，在外面，因为雨下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这个时候走路真是不容易，所以这个伊利亚呀，就是冒着黑，冒着雨，在黑夜里头就跑，跟着干的仆人呢、一块跑，就跑掉了，从北边一直跑，一直跑到南边，那犹大地方脱离了这个耶西比亚那个说辖制的范围，到了南边，到了别示巴那个地方了，那是已经到了犹大国呀那个的境界里面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停一下，他想想看呢，这差不多了，他恐怕追不上了。但是想想看，这是还是靠不住的，因为他根本耶西比亚，不管你是犹大国还是以色列国，反正他派人呢来杀他时候了，那个东他就不管一切的，那所派的人呢，那可能就到了，就是到了别西巴那地方呢，可能也会把他杀掉。一想看呢，在别西巴那方也不安全，还要往前跑，还要往前走。他又走了一天的路程啊，就把仆人呢留在别西巴那地方了，那免得别人看得出来，他自己一个人呢，就走了一天的路程。走了实在是精疲力尽呢、看见有一小丛啊，这个罗藤树，他就在那地儿坐下来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时候了，他想完了，他说就在那求死啊，说主啊，你把我接去好了，我就死吧，我赶不上了，我胜不胜于我的列祖啊？什么叫不胜于我的列祖呢？那是他本来以为说他要做一番大的事情啊，要超过的列祖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列祖都站住了，这个伊利亚呀，那要杀他，这个他都完全跌倒了，失败了，所以他说不胜一位列祖啊，求你，他就求死，在这面前祷告，求死，求主把他接去。那么就在这时候呢，他就睡着了，因为太疲倦了，太累了，睡着了。那么睡着了，过一会儿了，这个睡了一下，那个神就派一个天使来呀，来想把他叫醒，拍一拍。那么他醒过来一看呢，那么有鱼，有这个
没有鱼，有水，
有饼，炭火所烤的饼，那不是没有凉啊，那饼还
热的。
那么这就是说起来吃吧。那么休息过来之后呢，当然这时候肚子饿了，身体疲倦呢，是睡觉啊那个恢复了，但是呢这个是肚子饿还要需要吃东西，所以神就给他预备了饼，预备了水啊，那给他吃。那么这个水呢，不是雨水，不是外边下雨接的雨水啊，那雨都停掉了，那个雨水啊是天使带来的水啊，给他喝，给他喝，那也把饼啊给他吃，他吃了，喝了，然后呢又躺下，又睡着，那么神就让他睡，一直睡，第二次醒，然后又派天使啊，你才去把他叫醒，啊，又去拍他呀，让他说起来吧，你吃，又让他吃，让他喝奶水，然后你就让他呀，说你要走的路很远的，那你靠着这个饮食力量，你可以走了前面的道路。说他起来吃了喝了之后呢，他就起来走，啊。从那个罗藤树那串了，一直要走到
走了四天，
走到河里山，
到河里山
那个河里山不算太远，很近的地方了，因为已经到了河里山旁边了，也很近了，但是他走了40天了，实在是太疲倦了，走也走不动，并且也爬山了，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也爬到山上去了。是真是精疲力尽了，正好找到一个山洞啊，他就进到山洞里边去了。他一想啊，这个 这现在这个耶西别呀找不到他，追不上他，也找不到他，就是找到追到河里山地上来呢，他已经在山洞里头，不晓在哪洞里头，他藏在洞里头，真像大卫从前躲避扫罗那样，也藏在洞里头。这个耶西别找不到他了，他是这里现在相当安全了。不过呢，那个地方那一个山洞啊，也不仅是黑暗，并且阴湿，又阴又阴又湿又潮湿，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所以他在那里啊，虽然外面呢安全了，但是呢，身心的灵啊，这那个不能安，不能舒畅。那么就在这时候，他就是感觉到。非常孤单，那可怜的，那落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本来在哈密山呢，拿这个有央位的拿起来，把这个400个先知通通给他杀掉，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那现在想想看呢，今天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呀，那是非常的伤感。就在这个时候了，那神就找到他了，找到神就对他说话。说以利亚呀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么神为什么想问他呢？那就是对他呀，这话是好的话，不好的话呢？
不好。
啊？
把他自己说，他自己说，但神当然知道，他非常对他，这不好。
当然他知这他神知道他，就好像神对这个亚当夏娃说。这个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是吧？他知道，神知道他藏在树林里。但是神还问你在哪里？神常常是这样的说的。所以这伊利亚也是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神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。神都知道，一切事情都知道。他怎样从哈密山下来，到了耶斯列，从耶斯列小房间里头出来，就逃跑啊！那整个夜跑，整夜在那儿逃跑。那神一直都是与他同在的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。若不然了，那黑夜里头也是非常危险的，并且那雨啊，大雨倾盆的，从上面浇下来呀，那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说又大雨，又打雷，又下雨，说那是很可怕。所以神一直在那看顾他，保护他，这是看顾他的，不打盹也不睡觉。那神呢一直在那陪着他，那他就跑到这个别示巴，到了别示巴之后呢，那么然后呢又走了一天路程啊，那么神都与他同在的。那所以在罗藤树底下呀，躺在这睡觉的时候了，神在那看着他。看着伊利亚在那睡着了，神在那一直看着。那么看到的时候差不多了，那么神就打发那天使啊，赶快把他叫醒，再给他浇醒，给他饼吃，给他有神都给他预备好了。那然后神还在，仍然呢在，他又睡觉了，神在仍然在那看着他，神就不让他睡觉，因为他是身体啊。那个实在是需要休息的，那若是没有休息的，身体力量就恢复不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体贴，那么他可以叫我加点力量，你跑啊，你他可以这样做的，但是他不就给他休息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那是非常自然的。我们累了，他就让我们睡觉，让我们休息。耶利亚累了，他就让他睡觉。睡完之后肚子饿了，他就给他预备东西吃。那么这些事情神都是神的。若不然天使到哪儿，天使为什么会来呢？那么天使怎么要常常来的话呢，那我怎么在基列西那段他不去呢？还要派个乌鸦去那把肉饼叼去，为什么天使不送去呢？若天使送去不是更好一点吗？比乌鸦好，可靠多了。但是那时候是神没有叫天使去，那么神叫乌鸦去。那现在呢，在旷野里头啊，神没有叫乌鸦来，神叫
天使，
那就说出了神是这样的眷顾他，神是这样的爱他，神对他的爱呀没有改变。虽然他软弱了，虽然他信心失掉了，虽然他失败了，但是呢，神还是 爱他，神想让他爱，没有改变，一路上在随着他，一路上在保守他，并且给他预备，也供应他所有一切的需要，让他吃，让他喝，那么也让他能好好的休息。这实在是那位慈爱的神呢，他的爱像着我，像着一个他的仆人呢，虽然是失败的仆人呢，那是来的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仍然在爱他，也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，所以在事前呢，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，那么到了山洞里面了，神在那里就看知道他已经到了山洞那里，这时候了，知道他是那样的孤单，是那样的可怜，好像无依无靠的心，所以神来对他说话：“以利亚呀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那这话一面是很柔和的话，一方面呢，也是在那儿责备的话语：“那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所使用的人，现在有许多的事情都没有解决，很多事情都需要你做，那为你在这儿做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事情呢？所以神就问他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当然神知道他在这做什么，但是那神给他让他思想一下，那很多的事情啊需要你去解决的，很多的难处啊，需要你在那儿去那儿扶持的，那么很多人的心呢需要你在那儿去鼓励的，多少人呢在那儿盼望看见你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事情啊，很多人的心都被鼓舞起来呢，都叫起来呀，要把整个偶像观念除掉。那现在呢，这个群龙无首啊，他们虽然有这样热心呢、但是没有人在那儿带领他们，没有人在那儿帮助他们，没有人在那里啊，在那儿扶持他们，所以大家都在那儿停下来了。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好像你在这里啊，你藏在洞里头来了，躲起来了，那么有很多事情该做的。所以今天主也常常会问我们的，有许多事情可以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不能这样藏起来，你不能这样子的消极，你不能这样把自己就摆在一个好像无所事事的光景当中啊。那这个神不要，那神要他的仆人呢殷勤，神要他仆人要做一个神的仆人呢必须是殷勤的，不要懒惰，神要做让他的仆人呢必须要积极的，不能消极，那么这是我们的神。那他是以利亚在这里不仅是懒惰并且消极了，也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了，那么在这里啊就自愚自怨自爱呀、自爱自怨呢，那么这一边想到自己，一边想到他现在的光景啊，这是以利亚在亚米山上情形。那么我们讲的太快了，那么先说到啊，在头一段说到以利亚的软弱，以利亚的失败。那以利亚为什么会这样软弱？真像施宝林姊妹说的，他这时候应该祷告主说啊，你这个你耶洗别要杀我，你必须要保护我的，是你打发我出来的，是你叫我在那里跟着巴利啊那个先知在那征战的，一切都是你在那带领我，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那现在呢，到了末了说这个耶洗别要杀我，那你必须出来保护我。他应该在主面前呢据理力争，应该就跟神在那讲，跟神讲的，若是他讲的话呢，神会不会保佑他呢？
会
保佑他的。神能不能保佑他呢？
嗯，
能，是不是？不要说一个耶洗别，十个耶洗别，一百个耶，再多的耶洗别也没有用处，不能跟神敌神抵挡的。我们的神乃是全能的神，若他祷告神的话呀，那么这个问题也可能解决。那为什么他也不祷告，把神忘记了，把神能力也忘记了，把神的话也忘记了，他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呢？结果呢，就是在那里啊，害怕，怕得不得了，怕得赶快逃命，说逃命，头一件就是逃命啊，不管别人逃命。为什么以利亚到这种情形呢？
看环境，
看环境，
也好看环境也到了，因为那时候这个耶洗别的这个势力非常强盛，整个的以色列国家那个都在耶洗别的那个权势之下。好，亚哈呀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亚哈是王，但是亚哈也在耶洗别的手底下的，所以啊，是不是他在手底下，在他上面，但是受耶洗别的支配的，是吧？耶洗别说什么？那下面什么不认识人呢，都要跟着起来。当然现在因着伊利亚的缘故嘛，那么耶洗别总是差了一点，但是呢还势力还是很大很大的。说的确一看环境啊，环境太难了啊。那我们呢难处呢就是看环境啊，我们为什么要惧怕，我们为什么不依靠神，我们为什么不祷告，就是看环境，这环境太难了。那这个这么难的环境啊，这么难的事情啊，祷告也没有用处，好像把祷告都忘记，把身能力都忘记了。我们常常看环境啊，看着环境好像比神还大啊，比神还厉害，还可怕。所以啊，就一看环境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可以软弱下来。还有呢，
看看自己，他就看到自己一个人了，他旁边没人了，
对，孤单。
第二就看自己，一面看环境，一面看自己啊。看看环境来说呢，环境太艰难太可怕了，这么环境这个是没办法了。但是看看自己来说呢，自己实在是太这个啊，自己怎样，
太软弱，好累嘛。
那时候还没有累呢，
一个人，他就是他就不
你看
孤单孤单，
刚刚从山上跑下来呀、啊，从加密山上跑下来，
没有同伴，
没有累，那就是很紧张啊。那时候很这个，400个先知通通杀死掉了。那么现在大雨也来了，那么现在也呀哈呀坐着车呀、啊、就回到这个耶斯列，那这个伊利亚呢就梳成衣服啊，梳。把衣服梳在腰上面呢，然后就跟着一通跑。马车当然比这个人呢跑得更快了，但是他跑在马车的前面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的。他先到了耶斯列，那亚哈也紧接着也到了耶斯列那个往东那里去了。当然到了耶斯列之后就分道扬镳，那他亚哈不会接待伊利亚的，是不是？按照规矩的应能接待伊利亚，这么大的先知，这么伟大的先知，那应该好好接待他，但是亚哈呀根本不管耶利亚，只管他自己，他也不顾耶利亚。所以耶利亚呀，一方面呢看环境来说那实在是很艰难，另外一方面来说看看自己啊，的确是对自己啊
孤单无助。忘特别快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忘可快了。刚刚吃了那点饼，走了40天，等会儿就又忘。
这还没有，这在后面。
还没
吃呢，
还没吃，我在前面。
那这个又饿又累。
对自己来说呢，不认识，
不认识自己，
不认识。
为什么要逃避？
自怨自艾啊！但是我是为了耶和华大发热心，今天我就落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那这个是耶洗别要来杀我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这个大英雄啊，实在倒下来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对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他以为说自己很有能力的。我那个是在这个在加密山上面呢，一下子把400多个先知啊通通拿到了，然后到基顺河那里把他们一个一个杀死掉了。那这个时候这种他做的事情那么威严那么伟大，那应该是大家都非常恭敬他，这个尊重他，那马上就成了英雄了。那现在到了时候不是英雄了，现在变得是完全是现在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呀，看看自己实在很可怜的。我是做了这么多的事，结果就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了，真是可怜可怜，对自己很可怜，可怜自己啊。 自怜自爱啊，一面是爱自己，一面是很可怜自己，结果竟在落在今天落在这种形势上要逃命，那这是不是很可怜吗？给自己很可怜，这对自己啊不认识，他以为说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劳，我有这么大的力量，那大家都来尊，应该尊重我，应该靠近我，应该来在哪里啊？那跟随我。那现在大家都跑掉，都跟着耶西别去了，要来杀我。这个真是一想到这些事情啊，真是觉得自己太可怜了。我们这个人太可，对自己不认识。那么是，这是以利亚的失败的原因，一面不认识环境，一面不认识自己啊。那么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。那么，第二，从在环境来说呢，或者在这件事情来说呢，神为什么许可这样难处临到以利亚的身上？神可以改变这个环境，神可以不叫你这个环境临到他的身上，神不叫这难处临到他身上。假如耶西别要杀以利亚的时候，神马上就把这个耶西别给他这个给他关起来，或者给他那个囚禁起来，或者怎样对付他，那神可以做这样事情的，或者派两个天使啊，能把他把他的捆起来。这神可以做这样事情，神为什么不做这样事情呢？那你让耶西别这样恐吓他，让耶西别这样要杀，要来杀害他，神为什么许可这个环境？
要训练，
试炼，
那训练他
做的那个这个。
试炼什么呢？
回台湾。信心的功课。
啊？
好，我跟弟兄。
什么？
信心啊。
试炼信心，嗯。是这个，反正这个也信心呢，他是要经过试炼的啊，这个是也是对的。神为什么许可这样难处理呢？这是不仅是要试炼他，使他的信心呢经过火炼呢，就比金子还要宝贵，让他又更有更宝贵的信心，那是一方面。但是最主要的一方面，神做事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机会，有他的目的的。他做事情，他是不仅是为了这让以利亚的信心更增长，乃是为了叫以利亚呀，怎样
认识他自己？
认识自己，不错，他们认识自己，他认识自己，是吧？他所以这个那样子自怜自爱，就对自己不认识。以为说他做了那么大的工作，他有那么大的力量，已经成了英雄了，大家该大家来称赞他，来恭维他，来跟随他，那站在他这一面，大家都站在他这一面，不会到以色列就不住在一个跑到一个小的破房子里头，当然吃的这饭呢，当然换完衣服，大家把他包围起，都把他举起来了。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呢，没有人包围，也没人把他举起来。那么你又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好像他什么事都没有做过似的。哎呀，他实在是对自己来说也不认识自己，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，那结果呢，却落在这种情形之下。所以啊，神要他，让他认识自己，神。在他身上这样试炼，这样难处临到的身上，就是让他对自己有认识，然后把自己显明出来，给他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遇见难处，我们就祷告主啊，求你改变这个难处，求你改变这个环境，求你把我从这难处里救出来。那我们就说，那神应该听我们祷告。我现在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难道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？神一定会听我祷告的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不但是没有听我祷告，反而呢，把我们带到一种难处里面去了，让我们遇见一种难处啊，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那这个难处整个把我们这个人呢打倒了，使我们这个人软弱下来了。那神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？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让试炼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信心更坚定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但是认识自己啊，那是更宝贵的一件事。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认识自己。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了，在旷野40年之久时间了，这是为什么要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？40年之，他们11天就可以到了迦南地，为什么要经过四十年呢？在这40年里头，神是在那试炼他们呢，借着这个难处，借着各种各样的难处，借着这样环境，各种各样艰难的环境啊，让他们认识自己，把他们这个人呢是怎样一个人呢，能够显明出来，让他们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。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那我们才会不看自己。我们为什么那靠自己呢？为什么那夸耀自己呢？为什么那样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呢？就是对自己不认识。我们对自己不认识，许多难处啊，我们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认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自己摆在高位上，所以说我们就那样子爱自己，我们那样子夸耀自己，我们那样子高抬自己，我们那样子这个跟别人在那争来争去，就是我们对自己不认识。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一种情形啊，我们会放下自己的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所以我们都是活在自己里头，在那依靠自己的一般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当然世人更是这样，就连神的儿女们呢也是的，虽然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还是不认识自己。所以这一点许许的难处，因为我们对自己不认识，说我们不肯把自己摆在一边，不肯放弃自己，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，不肯受一点委屈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。所以神就借着环境，借着难处，把我们这个人显明出来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。不像你想象那样是个英雄，不像你想象那样是那么有力量。虽然你做这个大的工作，那工作的确是很伟大的工作，但是那工作不是你做的，那工作是神做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把神所做的工作拉到自己身上，以为是我们做的。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啊拉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有这么大的亮光，我们有这么大的属灵的知识，我们好像是都变了天才了，人变了不起的一般人了。实在说，你有一点点的光啊，那一点点光还是主给我们的，那一点点认识还是主在那儿做的，不是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对自己不认识的，就把这些功劳啊统统归到自己身上了，把这些力量统统归到自己身上了，因为自己对自己不认识啊。所以主就兴起这些难处来，这些环境来显明我们自己啊，给我们看见不是你，那这些是神所做的啊。我们不能够把神所做的事当作我们自己做的，那的确是有的事，我的确有也这样。我不提任何人的名字，我的确有听见有人是这样子的。我的确是有一点点难，一有亮光，读圣经有亮光，讲道实在是有能力，那实在叫别人呢、都非常的佩服的。那么我们弟兄啊，就自然而然了、就骄傲起来了啊，就是我这个亮光啊，谁都赶不上的，从前没有的，以后有没有不知道，是吧？从前没有人看见的亮光，都是给我看见了。好了，你对自己不认识你自己啊！你虽然你有可能你讲的对的有亮光，但亮光啊是主给你的，是不是？那个话是主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来的。对自己不认识啊，所以把这些事情啊，主所做的事情，统统都归到好的事情啊，统统归到我们自己上；坏的事情啊，统统归到魔鬼。魔鬼做的，好的事都是归在我们身上，都是我们做的。这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般人呢、那么主就借机环境了，要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看见你是怎样一个人。那么。 一个火那个让我们认识自己最大的一件事情，最主要的就是叫我们失败。只有失败，才对你自己才有认识。我们若是难做，还不一定认识自己，越难做越多呀，我们对自己可能越刚硬。接着失败也是让我们认识我自己，叫我们这个人被破碎了，这个人看见自己到这种境界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那么我们失败了再失败，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了，失败了再失败，失败了再失败，一会儿发怨言，一会儿埋怨神，又失败，对，多少次的失败呀，他们对自己才有认识了。所以过约旦河的时候呢，他们在肯把他们的鸡呀埋在约旦河的里面，和基督同死，那么和主耶稣基督同复活。若不然的话，他们谁也不肯跳约旦河的，谁也不肯死的，就死也不肯埋的，埋在里头不出来的，都不肯的。所以我们实在是去逐渐的我们的失败软弱。的确主也借着我们弟兄的失败，我们自己也是的，借着许多的失败，对自己认识我们是怎样一个人，实在是不仅是软弱的一般人了、啊、并且是不堪救药啊，算不得什么，不要说不胜于列祖啊，那真是这个什么我们都赶不上，我们也不要，也不到时候也不敢了，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了，没办法了，是吧？然后对自己有了真实的认识，那么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头一段过去了，第二段到了这个何烈山，何烈山这个神就问他说：“伊利亚，你在这做
什
么？”那么伊利亚就说：“我在这里啊，我是为着万军，我是为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大发热心。因为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呢违背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并到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死我的命啊！啊，这是。”这就讲了一大番话，这些话都是事实，的确是他们违背了神的约，他们毁坏了神的祭坛，的确是他们用刀杀了神的先知，好多先知给他们杀掉了。那么现在又追伊利亚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那么现在他们又来追我，又来杀我，那的确是按照事实也是对的，但是按照那个感觉来说的，那就是我们还活在自己里头，怎么到这样大难难处？还是一次人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，那样不好，那样不都不好，怎么不好？那么到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会一个人忠心的，我是好的。那么他们还要杀我，那这是岂有罪？所以你看见说，对自己还是不认识，不肯舍己呀、啊，没有肯舍己。所以神就说：“你出来。”那个站在洞里口，那么他开了不大敢出去的，一出去怕给这个给耶西别人抓住，那么这个他也到后来犹豫一番呢，那么还要就出去到门口到洞口了，探探头也不敢跑出太远，探头看一看，一看一看呢，结果呢，就风来了，大风啊，这风沙走石啊，连石头都吹得乱跑啊。这个是风那么大，狂风啊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说旋风也可以，狂风也可以，你说是台风也可以，反正是大风。那么但是呢，神不在其中。那风过了之后呢，又地震，地大震动起来，好像神是把地啊在那儿弄来弄去啊，结果地啊上下，上下呀，那么又东歪西倒的。地震呢，很大的地震，但是呢，耶和华不在其中，啊，地震是过了之后呢，又火焰，那天上有火焰，还有山上啊，每个山头都在那儿着火，山都像火，像火炉，像熔炉一样，都是火，到处都是火焰呢，那么大火，很可怕的，这么大的火呀，然后呢，说什么？
何况有微小的声音、
啊、耶和华不在其中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、
嗯、
那火后呢，那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
这
伊利亚听见这微小的声音呢，他就把脸蒙起来了，因为这是神的声音，这是神的显现。那么神又他的时候呢，神要出来，一到门，他就现在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啊，神又问他说：“伊利亚呀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他又来了，为了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情，他们会毁坏，他们违背了你的约，他们毁坏了你的祭坛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到末了剩下我一个人呢，他们还要寻死我的命啊！又来了，这个人还没有改变，
跟第一次说的一样，跟第一次说的一模一样，
一
像一模一样，
他就是这样，他思想就是这样。这个思想，他这样想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这样说出来了，
好像很有理由的样子。
哎，就是
奇特，
因为神也没有说他不对的，说他那讲完之后，神就让他又看看外面的这大风，然后看看地震，然后又看看火焰，都看过之后呢，再听见微小的声音，这时候他就刚好听见神的声音，他赶快把衣服头把它蒙起来了，从洞里跑出来了，因为听见神的声音了，那看见神了，神在问他，然后他又这样说一遍，说一遍之后，神这样说的。
去大马士回去，
你回去，
神没有，神没有，但是这
没事没事，
神你回去，你回去，让他回去，回哪里去呢？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？从前是从北边的，一直往南跑到大马色这边儿，跑到这个别是巴这边儿了。
现在回现
在呢，要回到大马色那边去，从南边再往回头走到大马色，走到那儿，那亚兰的果实在那儿，你要告我哈薛做亚兰王。那个时候亚兰王啊是变化大，啊现在哈薛做亚兰王。然后呢，你再去回来，你到那个以色列，你告我这个耶户啊做以色列啊，那么然后呢，再告我这个伊丽莎
做
先知接续来代替你，逃避哈薛的，逃避哈薛的。那倒要倒在这个野户，逃避野户的刀的，要倒在这个伊丽莎手里。是神，但我为着自己啊，兄弟，为着自己留下的
欺
骗人，是未曾向法律提起的，也没有向那法律亲嘴的。
就告诉他，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还有欺骗。
呀，对了，他就说。不是为了你一个人，还有七千人。这七千人呢，是我为了留下的，没有向法律起誓，也没有向法律亲嘴，那就是那样忠诚的，站在神这一面。不仅那一个人，是还有七千人呢，是都是站在我这一面，都是向着我忠心的一般人。那这是我为我自己，这是我做的，我留下的。他认识的我们的神。是不是没有做工的神？我们的神乃是做工的神。很多时候他认为说，神要是要做工的话，真像大风一样，一下子把以色列统统的瓦平了。那么或者像地震一样，让他们都去坏人都给他地震一灵，或者像火烧一样，把他们统统都烧死掉了。那么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嘛？把这些人坏人呢统统杀，摆着拜偶像的人呢统统都给烧了。也许他有以为说，神要做的话呢，总是要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这是神所做的事情。但神不，他是为了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未曾向巴黎七起，也没有向巴黎亲嘴的，这是神的工作。
那七千人我怎么去不去帮助他呢？有七千人在
那个这个不，他现在在大马士革嘛。
不是我，他回去的时候，那至少有七千人还在那里，至少知道一两。
回去，那还没有回去呢，现在还在那个山上呢。那神对他说的，就是还有七千人，那是神的工作。 这功能并不是在那个大风大雨，也不是在飞沙走石，也不是在地震当中而做出来的，乃是安安静静的七千个人，没有声音。那谁知道这七千个人呢？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人知道这七千个人的，只有神知道他。这是神的工作，这是神保守的，这是神看顾的，是神保守他们，他们才没有向巴力欺欺，也没有向那巴力亚再亲嘴，是做一个忠诚给神，完全这是完全是神的工作。给他看见说，我们的神工作，他是做一直做工的神。他是那个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不仅你一个人忠诚，并且还有七件都是忠诚的。这是神所看顾，神所保守，也是神所在那里啊，这个扶持的啊。这个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工作不是在那大的场面。我们的神的工作那是在安安静静当中啊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但神在一直那一直在那做事情。我们总以为说大的场面呢，神的工作不一定的啊，但是大的场面呢，虽然是场面很大，那实在是叫惊天动地，但是神不在其中，神不在其中，神不在其中。若是神不在其中，场面再大也没有什么价值，也没什么意义，也没什么果效的，不过一个大的场面，空的场面就是了。但是这七千人呢，是神所留下的，是神所看顾的，这是在安安静静的那神所做的一件事情。是我们的神的工作常常是在安静当中来成全的。那么就像是神，就像以赛亚42章那里所说的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，是神的仆人，是神所爱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他是不什么，
不喧嚷，
不喧嚷，还有那不争竞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，像
一上的芦苇，
芦苇
他不折
断，
江城的灯火
他
不吹
灭。这是神的仆人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是那样安静，就像主耶稣地上时候呢，不是了不起，做一个了不起的工作，他可以做一个轰轰烈烈了不起的工作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呢？他可以做的，但是地上时候呢，他就是这样安静，他就是这样温柔，他就是这样忍耐，他是就是这样子，那走在十字架道路上面，到末了时候了。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无何的话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神常常说，神所做的工作常常是暗中所做的，或者在安静当中所成全的。那个工作比那大风大浪啊，比那摧茶走石火焰呢、所成功的工作还要伟大。因为虽然小是很小，是微小的声音，这样微小的声音呢，看见一个影响的力量就在那里，就让这个伊利亚呀整个人被折服下来了啊，因为遇见了神。这就是约伯也是这样，约伯他是一个品性非常端正，非常好，连神都让夸奖他的，但是神需要熬炼他，不光是熬炼那信心的问题，那是熬炼这个人，让他认识自己呀、所以神就给他行许可撒旦来攻击他，所以撒旦就借着各种事来给他多少的难处，多少的艰难呢、来攻击约伯。那最早末了时候，连这三个朋友都起来在攻击他，说他是有罪。但是约伯说呀，我是没有罪的，我是完全的，我哪里有罪了？你们把我罪指出来，我可以跟神在那儿见面了，跟神在那儿讲理由的。那我什么地儿有罪？为什么你这样惩罚我？为什么叫我这么多难处临到我身上？那么。但是我找不到神了，往前去嘛，他不在那里，往后去他也不在，往左往右神都不在那里，那我到哪里去找神呢？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到了，将来有一天呢，我会见到他的，我会站在他的面前，我要把我的理由告诉，把我的理由啊陈述在他的面前。 这约伯呀，一直都是不认识自己呀，只等到末了时候了，约伯遇见神了，他认识了，他对自己有认识了。他说：“从前我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你，因此我在芦苇中后悔自己呀、啊，我对自己太不认识。我以为我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我以为我是一个圣洁的人，我以为说我是一个这个正直的人。现在我对自己有了认识，因为他一看见了主，对自己有认识。所以，当以利亚到末了时，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听见了主的声音，看见了主，这个人倒下来了。”也看见我们的主他所做的事情啊，是在安置在安静当中来做，在安静当中成，不是那个在那大风大雨，在加密山上面，虽然那个真是像大风大风啊，像啊这个地震的情形一样，那么威那么厉也那么一个大的场面呢、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神不在其中啊。这是伊利亚在做的，是神借的伊利亚做的，而神自己不在其中。我们现在呢，还在一个微小的声音呢，神在其中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忽略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，那我们虽然耳朵没有听见，但我们里头感觉到那一个膏油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恩膏在里头，那个微小的声音，你不要做吧，你不要说吧，你不要去吧，一个微小的声音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忽略，那是神的声音，你忽略那个声音就是忽略了神，违背那个声音就是违背了神，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可怕的一件事，那个损失的那是不可没有补偿的损失啊。我们总要顺服恩膏的教训，感谢主，主把恩膏赐给我们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们要听那个微小的声音。交通到这里的、
下面呢伊丽莎的十二对牛呢，
还有第三节，
第三点，第三点，
那就去搞哈
雀。我的小心已经是第三点了，
也哈雀，哈雀，
我知道，
这是很残酷的，那个杀死多少的以色列人呢？也把那以色列孩子、妇女给他破坏，能把孩子丢在石头上，伊丽莎。这个哈谢是那个亚兰的王啊，
对，很残忍的。
这些以色列人拜偶像啊，神就叫哈谢来对付这件事情，说逃避哈谢到的，然后在耶户逃避下，耶户干什么呢？耶户是把亚哈家里所有的人，他的亲戚朋友，所有和亚哈家里那些人，统统都杀死掉。
啊，对，
耶户，
嗯，
耶户出来就不差别的，就杀亚哈家的人了。耶西别看见耶户的时候了，耶西别查分呢，干什么东西啊？还在那怀疑，还有什么？耶户上去把他太阳丢到外面去，从窗户上丢出去就摔死掉，给狗吃掉。
嗯。
所以这个耶户啊是专对付亚哈家的，这个这个哈谢呀、只杀以色列人，又哈亚哈家是王家呀，他杀不到的，但是耶户来对付他。那么耶户没有对付到的，用伊丽莎到达伊丽莎的手底下。那伊丽莎用什么来对付他们呢？乃是借着温柔、谦卑、忍耐、神迹、启示，借着许许多多这些的事情啊，叫以色列人心呢、转回过来。这伊丽莎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伊丽莎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人。你看他去耕地的时候了，他用十二对牛，一对牛就可以了，他用十二对牛。这个 一扫罗去耕地啊，用两个牛啊，结果他用十二个牛，你想看，他就把整个力量通通都摆上去了，那就说他做事情是认真，做事情是忠诚啊，是不顾一切的牺牲都可摆上去的。这是伊丽莎，他家庭也是很富有的一个人，那他就当伊利亚看见他的时候，就把衣服摆在他的身上，摆在他身上，他说你准许我回到我夫家里去跟我父亲的告别一下。他没有，他说我做什么，我向你做什么，我没有做什么，我也没说话，那你做你要你去就去吧。就伊莎就去了，去了之后把这个摆设宴席啊，跟他们大家告别，然后回来就跟随伊利亚做他的仆人，扶持他，一直在那儿扶持他。这谁做的事情呢？不是伊利亚做的，也不是在伊利亚那儿呼召他你出来跟随我，也没有，伊利亚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但是伊利莎就把他的财产，他所有的一切，他统统丢掉，牺牲掉了，那么出来做一个仆人，做一个伊利亚的仆人，来跟随伊利亚。他是这样一个人，说这件事情看见不是人做的，乃是神做的。说伊利亚看见这事情的时候呢，伊利亚之后在主面前呢，在那儿低头敬拜，因为没有声音，也没有话语，也没有在大声呼喊啊，谁要出来啊，要跟随伊利亚，没有人呼喊的，神也没有呼喊，人也没有呼喊，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啊。那伊利亚伊丽莎就是这样的，把一切都牺牲，一切都放下，把整个家产都放下，来跟随伊利亚，来做伊利亚的仆人。说这是神的工作。说伊利亚看见我们神说不是没做事，我们神做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。
烈风打火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风中，这
句话是怎么解释？
我这个不明白。
就是一个大的伟大的场面，我们总以为说这样伟大的场面呢一定神在里头，是不是？
这个、他这个是这不我理解是不是说这个是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
一定是以神的作为。
那神不在其中啊。
那神不在其中。他说神不在其中，
我们不要注重外面的大的场面，
大风大浪，那个还要大火，这些东西这么大，那些不得了，你来了几万人聚会，那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你整个休斯顿都是加我们的聚会，一下子来的5000人的聚会，挤都挤满满，都挤破了，那么整个休斯顿都。这不仅报纸要登出来，恐怕大家都不得了的，是不是？这但是神不在，神不适应的，神不注重那些大的场面，那些外面都神不注重，神不在其中。你再的场面再大，神不在其中，毫无价值。一个微小的声音，那么小，好像人很轻看、很藐视的，神在里面。